南无阿弥陀佛。诸位菩萨，这个我们今天这个学习啊，修法规、守戒律、遵行为、续形象啊专题讲座啊，财善处副教协会，它这个副标题是啊，沉浸戒色，正信正行。这个自从佛教啊79年开放到今天啊，已经是50多年。那么说这个国家出了很多的这个条例以及管理办法。一般条例就是中央和这个省里面发的这个条例，也有市里面发一些条例。但是我们一般都是江西省有两个条例，就是省级跟中央。他说中央直接发了很多的办法，特别是最近发了5个办法。办法呢一般都是在不断的调色。因为从这个80年一直到现在国家还是不停的在尝试怎么管理佛教。因为这个佛教呢本来是个人信仰问题。国家它是一个团体，一个团体就好比是虚空啊，个体就好比是星球。他说这个星球在这个虚空里面运转，那么说这个虚空要保证这个每个星球啊有正常的运转啊，不能相创啊，也就是说保证自身这个生存，也保证了他人的生存。所以呢，这个所以过去我在这个社会主义学院里面学习了个一段讲话，我觉得值得我们去思考他说党是什么？党是一个团体，保证人民的利益，保证人民的安全，保证人民呢有幸福感。也就是国家制定了一定的法律，最重要是保证每个公民都有安全感。国家政治政策是保证人民呢都有生存的空间。国家呢这个尊重个人的信仰是保证人民精神的幸福感。所以呢我说爱人民就是爱江山，爱江山就是爱党。也就是说党就是人民，人民就是党。也就是说你看人民政府、人民银行人民学校都谈到人民。所以我们中国呢想为人民服务，菩萨呢就是为众生服务。所以这是虽然好像是两个名词，其实呢意思基本上是差不多的。所以法律上来讲，它能够保证我们有安全保证我们呢有生存的空间，保证我们的信仰呢能保证在这个不受人侵害。所以这个法律上或者是法规它一个是怕这个我们制定了很多这些法律法规和条例一切呢都是按照我们古代或者汉传一些这个佛教条例来自管，也就是自己管好自己。自己内部有清规有戒律还有我们历代的汉传的这些佛教管理都是从这个藏经里面或者历代的这些条例里面都可以找到依据。但是呢本来我们自己管理好自己就可以了。但是呢我们自己呢力量也太弱了，是吧目前呢我们佛教内部基本上有一些很多东西是自己伤害自己。也是说这个四川出家人是吧完去世以后外在他的子女找出家人这个死了以后的财产问题，或者说这个四川的一个出家人出了一些问题，都引发了这个社会上对我们佛教的一种侵害，或者社会上这个比较排位南京的排位 还有这个，特别是我们现在的云信大师啊，影响了佛教啊内部啊，就是说内部也影响了外在，所以呢，他出国跟梵蒂冈这一块的啊，这个接触，他对这个法律，对这个国歌产生了侵害，所以像这种情况下，不是外在对你有什么意见，而是我们内在啊出现了深陷啊，或者是违反这个法规，或者违反了清规戒律。所以佛教在这个中国佛教社会呢啊，在这种情况下啊，也出了很多的这个条例啊。那么说，特别是那个啊，现在呢刚刚发布了一个啊，中国五大宗教啊发了一个公告，叫做呢啊，成见戒奢，正信正习，这两个东西呢啊互相啊有牵扯的。成见戒奢，它是可以说是我们佛教的生存空间。成见这两个字是代表着啊我们一个淳朴，或者是这个勤戒，也就是中国啊古代的一种啊淳朴的思想。戒奢呢是一种泛义啊，也就是说成见的角度来讲，是我们一个优良的传统，戒奢啊它是一个破坏我们这个啊优良传统。所以成见戒奢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啊这个褒义词，还一个呢它就是贬义了。所以呢贬义跟褒义它互相在一块，互相有抵触。所以我们这个啊提倡成见戒奢，它是我们一个啊佛教的生存空间。如果不成见不戒奢，我们的空间呢可能就会受到伤害。为什么呢？那说我们中国五大宗教，特别是佛教，有一个叫贱难，就是佛教的佛难。那佛难的时候往往就出现在哪里呢？就是奢侈。奢侈就是说过分的享受田地太多，过分的享受金钱太多，财产太多，或者说这个聚众过人享受，往往是把佛教推向烂局。所以呢我们要惩戒，才能够保证佛教有一个生存的空间，是吧？正信正邪是我们的慧命啊，因为我们不能够有邪知啊邪见，特别是啊这个啊学习真统的佛法，也就是说传承历代祖师的啊这个教言，我们讲就慧眼教育啊，赋予就是佛陀所讲的话，祖师所传承啊，我们应该要复行下去，也不能够自己呢啊想怎么干就怎么干。那么说现在呢国家出了很多的条例，你要说五个办法和这个两个条例啊，两个条例就国务院发的这个宗教事务条例和江西省发出来的啊宗教事务条例，在我们这个大殿墙上都贴着，每个家庭每个寺庙里都有的。那五个办法呢，一般是团体管理办法、教职人员管理办法，还有这个互联网这个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以及场所财务管理办法，还有这个活动场所管理办法。而这些办法就是非常详细的啊，这个条例都非常多啊。而这些管理办法呢，它主要是很细腻的保护我们佛教团体，不让外在有所侵犯，也保护我们内在呢的安全。说有法可依，有法可据，就是说我们所做的事情呢，有法来按照循规这个法来去做。那么在这个国外很多的这些想侵入到中国宗教就非常难，或者说我们教外的一些人员，或者说一些违法分子想侵入到佛教，那我说我们以法律呢来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生存的空间，让自己更好、更与法、更与理的去在自己空间里修行啊。 他说最近呢，这个还发了很多，比例来讲，坐禅这个修禅有一个叫做这个坐禅管理办法，还有呢这个烧香管理办法，就是你烧香供佛这些供品的管理办法，它是都已经有了这个条例出来了，就是说不能随便的想拿什么就拿什么，应该是比较优秀的、比较完整的、比较这个安全的不能是糜烂的，或者是这个旧破的或者是不能供佛的都彻底的可以合理的拒绝。这也是五台山发生的事情以后，佛教才发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办法，管理办法。那么说最近这个中央又发了一个叫什么学习强调系统推进中国真教中国化引导真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这个是中央开的会。然后呢这个我们中国佛教协会呢又出了一个叫什么九个问题八个是否然后因为是中央出来，到了江西省又出了一个叫做全省佛教界开展修法规、守戒律、注意行为、修形象这种教育互动工作方案的一种通知。然后这个通知是怎么来的呢？是围绕着中央这个文件来的。那同时按照他八个是否里面又提出了中国按照江西的条例呢又出了一个倡议文呢，就关于成见建设正宪正义的倡议。因为中央是发出来是九个，但是在我们江西省呢首都江西省的条件这个地域就在这九个条件上面就是定了七个那七个哪七个呢？第一个不定制穿戴高档名贵服饰不使用奢侈品。第二个不参加酒宴活动，不使用名贵食材和高档酒水，不住，这是五大宗教，因为五大宗教里面它有酒水，有酒喝酒的，比例来讲，像这个伊斯兰教、天主教，可能道教里都有喝酒的现象。那说它是五大宗教里面出来的。第三个呢，不住豪宅别墅，不设置、不配置名贵家住，使用名贵家住，不出入高档会馆和私人会所，就是外面的那些会所，我们出家人不要进去。那说这个豪宅我们不能进去，被人家拍下了就不好，对你个人是都不行的，我们不能够随便到那去。第四个呢，不购置乘坐豪车，像这个奔驰宝马或者比较很贵的车子不违规乘坐头等舱，就是说我们坐火车坐这个飞机不能坐头等舱。商务舱不住豪华宾馆，人家说五星宾馆这些都不可以的，是吧？是不迷恋女色，跟男女这一块这一块游玩呢这一块，这个过分的跟男女在一起纠缠在一起都不可以的，就是不搞声色，就是唱歌跳舞跟那个这个闯马之事，就是畜生之事，这个声色也就是男女之事。第六个呢，就是不谋不义之财，不沽名钓誉，追名追利捉利，也就是说为了名利第七个，不得与商人搞这个利益交换，不与官员勾肩搭背，不与社会闲杂人员沆瀣一气 它是佛教协会、道教协会，就是中国佛教协会、中国道教协会、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中国天主教协会、中国天主教教团、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他说这个这七条跟这七条是中国发出来的，中央发出来的。他说修法规首建立郡行委续形象教育活动是江西省发出来的。那么说这两个东西呢，我把它放在一块来讲也就是说成这个修法规首建立郡行委续形象里面，它本身就具备了这七条都在这里面所以呢说我们这个学习的时候我把它两个拼在一起稍微读一下，大家可以学习。那说跟我们这个，因为是我们的生存空间，是我们这个保护我们的安全，让我们修行呢信仰有保障，所以它跟我们有很有相关。所以大家不要认为呢好像没有关系，不能这样想这样想的话那因为佛教爱国爱教嘛，所以我们讲嘛，就是虚空是一个团体，我们是个体。那说个体是在团体下活动的，就是说你把团体都毁掉了，那我们的个体呢，它也不会安全。原来就是它是保证我们的安全，保证我们的生存空间，保证我们信仰有保障。你把一个团体给毁掉了，那你还有保障吗？就肯定是没有保障的。好，所以呢，这个践行倡议要求推进真教中国化聚牢佛教健康传承根基才删除佛教协会，是中国佛教协会倡议每个团体、每个佛教头每个教职人员都应当学习。这标题第一个活动背景和倡议核心为何要践行，就是时代的要求和传承的使命。第二个修法规，就是法治为基，明辨边界依法持教是根本的真行。第三个守戒律，就是成见戒色，传承正道，就是建立修行是核心的要义。第四个是重行为，遵修为，就是自我革新，锤炼品格，内外兼修世界路径，就是我们修行呢就是说要锤炼自己个人的品格。第五个是续形象，就是践行使命，凝聚正能，就是新时代佛教界的责任担当，就是你的形象唯一第六个就是践行倡议，共同行动，从我做起，共筑清净正道。也就是说我们整个的场所、整个的团体、整个教职人员、整个的佛教头共同行动起来，其实这个是真的很重要。现在佛教界你看看真的在社会上在我们佛教的内部都很泛溢，在佛教外面很多人呢对佛教界在网上批判的比较很多，所以我们应该自己呀尊重自己。好，为何要第一个，为何要践行成见戒色，正信真行？那说它的核心背景呢，就是需求有三这个践行事啊而在必行。那说若是前面成言之教要求啊，在当前真教领域仍存在教风不正、行为失范的乱现象，部分教职人员追求涉世享乐、借教敛财、违规和商业资本关联，甚至出现了自我操作、突破法律 底线的问题，严重损害佛教形象。唯有以倡议为抓手，成员之整治，匡正风气才能维护真教领域和谐稳定。它这里面主要的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成建建设，正信正行，成建讲的就是良好的社会这个佛教传统要严格的戒受这个贪多感官享受的这种体。他说这个为了维护真教领域这个和解稳定，宽宏正义，这是第一个要学习的核心。第二个，要推进中国真教化的核心举措，也就是佛教真教中国化，也就是我们讲就佛教中国化，就是说真教中国化不是简单的形式而是要将教义教规与中国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度融合。我们讲刚刚讲就是说，党是我们的团体，我们是党的个体。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呢是我们讲就是说命运共同体，就是说解放前人类，就是让每个人这个在很安全，每个人有饭吃，每个人有幸福感。这个在这种条件下，就是说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一党制，它真教呢跟这个政治啊是分开了的。他认为真教是个人的问题，信仰是个人的问题，而政治呢是团体，因为团体是保护大家的，而个体是保护你个人的，对吧？就是说你只能在你的信仰范围之内，你不能够这个侵犯他人的信仰。就是说因为你一侵犯他的信仰，这个社会上他就不自由了，对吧？那说西方国家呢，他很多民主党，他说他每个民主党对于自己个人的这个推崇，他有的呢，你像真教合一，就形成了真教在政治之上，就形成了就是说他要统领天下的感觉，就形成了真教战争，这样。所以佛教在中国自古以来都没有参政的，都是它是维护政治的，是吧？所以呢，就是说，因为你是个人，它是社会团体，它保证每个人的信仰。就是说，你的家庭、你的社会，你希望别人家参与吗？就是说，你的社会圈子、你的家庭、你的工作，还有你的思想，都是不希望别人家参与到里面去。就社会上最起码的思想，就是你的思想。愿别人参与人里面去嘛？因为从一个家庭来讲，我们就是分开了的，一个家庭一个家庭一个家庭，就是父子关系，他一个家还是一个家，你就不能呢，父亲不能参到儿子家庭里面去，儿子不能参到父亲家里去，他必然就是分开的，知道吧？他不可能一个个体的和一个团体，就是一个家是保证一个家里人的幸福。但是呢，一家人都有每个个体，我这个每个个体的思想是不能够随便参与的。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劝他信仰但是呢你不能控制他有信仰，他信什么那是他个人的事情所以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就是说一个家里面就是兄弟之间团体跟个体都要分开，何况还有不同的信仰，不同的社会，不同的空间，那么说你怎么能够去管制别人的事情呢？所以呢，我们一定在个体，一定在团体里面。所以国家不管你信什么，一定不能伤害自己，也不能伤害别人，对的。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你的空间。所以呢，社会主义有什么？社会主义就是人民，人民都在信仰里面，对的。它是保护我们的信仰。社会主义，我就是人民。就是因为人民就是党，党就是人民，爱人民就是爱党。就是说党有什么，人民就是他的财富，人民就是他的管理对象，人民就是他的全部。也就是说共产党自己什么都没有，因为我们就是党的一切，人民就是党的一切， 知道吗？所以党是空性的，啊，人民是有的，就是每个人的信仰的空间。当然，所以我在社会主义大学，他讲的是我恍然大悟，为什么？党是保护人民的信仰的，保护人民的幸福，保护人民的安全，保护人民的生存空间。这个生存空间都没有了，安全都没有了，那你信仰还有吗？就这样。所以呢，你一定要认识到这个社会主义啊，它并不是要控制你，它是要保护你的，知道吧？所以我们对党是不能有意见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我们对党呢要了解，所以从他那个旗子竖在那个地方，我们就应该感恩啊。人说那旗子啊，是他是为人民服务，那个旗子是为人民服务。我那个旗子自成党成立以后呢，那个旗子就是用鲜血润成的，牺牲了多少人？他说他这个推翻了三座大山，推翻了这个外来的侵略啊。那说这个让我们自己当家做主，所以那个旗子啊，我们不看远，就看着那个旗子，我们就很感恩，因为那个旗子是红色的，是代表人民的血，烈士的血，党带着很多的烈士冲锋在前线，他用生命用躯干啊，让我们这一个安全感，让我们呢有生存感，让我们呢现在有自己个人的信仰，有这个幸福感。所以呢，看到那个旗子，你应该是很感恩的。所以我们要爱护那个旗子，要感觉到那个旗子啊，你心中要有沉重感，就像我们见到佛要有恭敬感，记得，就是说你真的感觉到他不是为了自己，我为了大家每个人的信仰，是吧？所以我们不能用形式，用心来感受啊。第二个呢，从教育角度来讲，要与社会主义传统文化要相适应。佛教到了中国，第一个它就是文字的转化，是吧？第二个就是文字的转化，思想上基本的转化。大乘佛教在中国才兴旺的，为什么？中国讲天人合一，是吧？也就是说这个重大义舍小义，这都是一种佛教的为人民服务的之论，为这个服务系把自己坤掉，跟整个宇宙同为一体的这种思想，跟般若思想完全是合一的，啊，所以不要跟社会唱对台调，也就是说你的教义要跟这个跟中国传统的文化相应啊，就是我们以前讲的这个也比较多，也就是说就是孝敬父母啊，坚持四章啊，修十三业啊，这些东西都是社会传统文化。但是也附着最究竟的教义，就是说方便呢与智慧一体的，就是说，所以呢，就是说你像这个我们这个鸠摩罗什慧远大师、六祖大师都已经把佛教转换成跟这个佛教中国化了，也就是说六祖大师的六祖坛经，它里面就谈到这个。就比那讲念之无念，相之无相，具之无足，所以就是说你的念字体它就是无念，相就是无相，具之无足。从那说这是从向外生长，就比你来讲，六祖大师讲的就是说在家孝敬父母，是吧？在外坚持师长，然后待人接物，就是说这个这些的。六祖大师假设你这样的不成佛六祖大师就算的一个记子完全是讲中国文化。然后说这个我们慧远大师是佛教的领袖，他弘扬净土宗，而净土宗的思想，你说孝敬父母，经常修十善业，那就是祝福净土之因。也就是说他把中国的文化跟这个佛陀的鼓励产生了连接。也就是说中国文化跟这个佛教的这个思想基本上就已经合一了。也就是说他基本上已经把佛教中国化了，是吧？所以鸠摩罗什这个六祖大师和慧远大师可以说是佛教的这个脊梁了，觉得他会影响了佛教。还有我们特别是我们这个智者大师关于到儒家的思想是非常多，道家的思想也非常多，就是，也就是他那个 他个思想，我以前看过一篇文章啊，专讲到他跟中国文化的这个连接呀， 就是并且更加机密。所以这个佛教中国化的这种思想呢，基本上其实早就已经完成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就真教中国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深度融合，也就是说我们在外面贴的这个社会主义价值观12条。那我说这个跟中华传统美德它内涵要相应我们平时形式上，我们出家人形状是不一样的，寺庙是不一样的，佛像不一样，但是它里面有内涵，它内涵跟这个中国传统的美德它是相应的。比方我们吃饭过堂吃饭不讲话是吧，所以我们这个坐着四大威仪，那跟中国文化都相应，就是说手要端起来吃饭是吧，不能扒着吃饭，这些都是社会中国传统的美德它并不是佛教里面的。然后百丈清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那都是中国勤俭这个勤劳的文化。那么说它并不是像印度呢打坐不做事是吧，在山上参禅日定，我在中国呢是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它这种思想呢跟这个佛教相连接，这就是我们讲中国的传统美德跟佛教它已经吻合。也就是说佛教它在我们讲吃饭穿衣无非是道。那说这样的把佛教运在生活之中这样的呢真教的健康传承呢思想它的根基呀就是扎下了这个根上，也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工作行为上，一些行住坐卧的举动上跟佛教产生了连接。那这样的呢佛教呢就能够适应了新时代的发展。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回应社会公众殷切期待，随着社会主义对真教的关注度提升了，真教界言行举止备受瞩目，就是我们出家人的形象、寺庙的这个建筑，或者我们参念的这种音声社会上人呢都很关注，因为这种形象、寺庙的形象和我们念经的这种念咒的这种音声的音乐从各方面对社会影响都很大。就是说从几千年来，你说这些定义对佛教影响，你看我出家就是因为受佛教的音乐念楞严咒是吧，那时候你看到寺庙的建筑是吧，也是中国的文化，它又是佛教的文化，现在已经变成中国佛教的文化了。我们穿的衣服走在外面就像刀锋线骨的，那时候人家都会对你很关注的，那时候对人家对你很关注，那你的行为就会对到社会上有影响。如果所以你的很多的好的东西我们要发展下去不能够呢贪图享受开豪车，所以呢游山灌水不务正道，那这样的行为呢会导致呢把社会人一个是临偏，第二个呢社会一些正面人士反而对佛教呢可能有伤害，所以我们要有正信正行，就是说举动的回应关切，就是我们一举一动都应该引导大众对你因为你穿的出家又住的是寺庙念的是佛经，目的对社会影响很大嘛，就是说所以你必须要主动的这个回报这个社会你不能够呢从行为上言辞上，或者你的就是别人住宾馆呢都要注点意是吧，就是说我一直到深圳是吧，我人家要领我到一个宾馆里去住，我就不去住，我说你随便，如果哪天有建设有寺庙有居士我再住一个，我不愿意住到宾馆里去就因为这个动作和阴阳的居士对我非常的赞叹，认为呢哎呀这个师父就是说太讲修行了，神会对你特别尊重，证明说你的正行正见正行为会影响到大众对你另外一种看法。如果你一个出家跑到宾馆里去聚的时候， 人家虽然嘴巴上可能不说，但是心里面会犯波动。就是说有一次一个出家人啊，在寺庙里去啊，跑到那个洗澡堂洗澡，虽然你可能不会干什么坏事，但是那个寺庙的那个宾馆的那个老板我们是认识的，就是他就立即对这件事情产生了对我的这个回馈，就是说对他这种行为啊感到非常不可理解，因为他们社会人知道这些地方是什么人出的地方，我们出家不应该出的地方。就是说你跑去了，那说这些人一定会心里有反应的，知道？所以我们在外面一定要传递一些慈悲、清净、节约、正信，就是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就是你走路啊、吃饭呐、啊，你都一定要有这样，你不能够随意。你就说在外面一个人就可以随意了，会影响到大众。在佛教因果上，你将来是不好的报应。对，在法律上来讲，你是违规的，在清规戒律上都犯违意啊，不犯大戒，你小小的戒常常犯，是吧？所以这些啊，都是一种核心的东西啊。所以我们要树立佛教良好的社会形象，让社会啊，这个认可度和公信力，就是认可，就是让社会啊对你佛教产生一个认可，让社会对你产生一种大众的公信啊，公信力量。就是说，所以我们作为佛教徒的话，应该是有主动的配合的，不应该有反对的思想，是吧？反对思想无非呢，你是一种犯意，是吧？你犯意啊，奢侈啊，就是说你独行独干。你影响了社会，也影响了佛教。所以倡议核心就是中国佛教协会所发行的七条倡议啊，七条倡议刚刚也念过啊，这个地方就是不追求豪华奢侈啊，不进行高消费啊，这个娱乐活动，要坚持朴素生活作风。这个啊，在外面啊，如果你是一个人的话，一定要注意；如果两个人、三个人这一块走的话，那当然有自我保护，因为有两个人、三个人，所以我们出家人出门最好是两个人、三个两个人嘛，可以出行两个人活动，就是这样的呢，有自我保护。那我说对社会、对你建立啊，对社会形象、对佛教形象都有很好的帮助。这样的呢，啊，你心里面正了。你行为上就正了，哎，你行为上正了，你外是庄严起来了，哎，这种朴素生活作风呢，自然而然的就会现前。第二个，不接受信众贵重礼物，就是说这个啊，祝歌就是很多钱呢，专政的时候，你不要随意的去接受它。如果你按照因果来讲的话，人家专给你请要有乐趣，就是如果你建寺庙，你可以就是说。开发票啊，这样如果人家突然给你10万块钱，你最好不要去接受，就是10000块钱你也不要接受，就一般人是不能随便接受人家巨款的，巨款给你是不能接受的，你要有正气啊，你无缘无故的人家拿你那么多钱干什么，就是巨师他不明白，他认为我拿10万块钱给你，然后我可以发财了，他就这样思维，你就告诉他这个发财不发财跟10万块钱一点没有关系，就这样，因为这个钱对你没有用，你不要放在火包里面，对你真的是灾难。所以佛陀讲啊，他有一天看到一堆钱摆在那个地方，他是卡过去了，他就去了毒蛇毒蛇啊。所以阿难在后面看到这个黄金在后面，他就说：“哎，金钱金钱，是吧？”他说他跑去就问佛陀，他明明是金钱，为什么是毒蛇呢？啊，那佛陀不作声。后来过了一段时间，被人家把那个钱拿回去了，是吧？然后就后来人家就追查到了，被告到皇帝，原来那个钱呢是从皇宫里面被人家盗出来留在路边了，所以佛陀就知道，所以那个人被杀的时候啊、他就一直那个把那钱连回去，那个人呢他也听到了佛陀讲毒蛇毒蛇，就是他就一直念嘛，他毒蛇毒蛇毒蛇毒蛇，那杀他的人奇怪啊，你这个人老是念毒蛇呢，就是他被杀了，他一直念毒蛇，他说啊，他我拿这个钱，我佛陀在前面过去了，他说这是毒蛇毒蛇， 就是说，所以呢，我现在才知道这是毒蛇毒蛇，所以呢，他就把佛陀叫过来，所以佛陀呢来给他证明这个钱是什么回事，在路上啊丢掉的，然后这个人就反而呢，他也念毒蛇的时候，反而救了他一命，因为念毒蛇，人家问他为什么念毒蛇啊，他就介绍他佛陀卡过去的时候说毒蛇毒蛇啊，所以我就知道我今天被你抓过来要杀我了，我才知道这真是毒蛇啊，我干嘛我不拿他不就没事了吗？也就是说，哎，佛陀他就问佛陀是不是来做证明一下嘛，佛陀说是的嘛，然后就把这个人就给放了嘛，就是你想一想，你看他学着佛陀讲话，然后毒蛇毒蛇就把命给救了，所以佛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真切切的啊。所以呢，我们不要去随便的把人家的这个很多钱啊，接受了人家的很多钱的捐款，对你只有伤害没有好处，是吧？所以出家人要钱干嘛呢？是吧？所以如果你缺少钱用，人家不吃你路费呀、吃喝啊，人家赚的钱很多，我劝了最好你不要接受，因为出家人一辈子也不会用钱的，真的不会用钱。现在你看，我们每个人都有社保，就年终的社保，对吧？社保里面还加出三亿社这个医保，就是我们每个出家人都是有基本医保和商业医保，就是多少钱都可以报销的，就是。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要钱干嘛？犯病养烦恼，是不是？我们的烦恼是吧？功德箱的钱就只有我们一辈子啊烦恼了，是不是？你一百岁在庙里面都不会缺少饭吃，你不会担心没钱医疗。那我说我们还要钱干嘛呢？我们就是居住修行。所以我们习近平讲的一句话，他说做想做干部就不要贪钱，想贪钱就不要做干部，就是说你做和尚你就不要想做社会上的一些名利财色，你要想名利财色你就不要做和尚，就是一样的道理，知道吧？所以你一定要慎重的考虑这个问题啊，不要把社会上的习气啊带在你身上啊，到寺庙出家了还要名利财色啊，到最后面呢自己把自己害了，还害了别人啊。因为你接受别人家大力供养，人家也没有发财，有种人家有一天你被抓了，或者说你堕落下去了，他反而对佛教有意见，是吧？你就是说我收了你一点钱，我也不会被抓，是不会抓人，但是人家也没见到他发财呀，是吧？我介绍了你10000块钱，我以为我会发财，结果呢我也没有发财。他没有发财以后他会怎么想呢？原来那和尚供养一点用都没有，你不哎，你说哎，我们不要钱，你给我一点做路费是可以的，哎，你有道心，他没有得到发财，他感觉到这个出家有道气，是吧？他会赞扬你，你不觉得又保护了自己又保护了他人？虽然他没有获得发财，但是呢他对政教啊有一个非常好的理念和赞美，是吧？他说这就是帮助了自己又帮助了他人，这样是不觉得？你说了别人家就是人家拿供养给我，我都害怕吧，就是说有一天在这边说了供养，那边回家去又被抓起来了，或者说又犯了错误，那么说搞得哎呀，师父我供养你那么多钱怎么没有保佑我啊，那么说他对佛教没有信仰了，是吧？这时候对佛教对他人都没有一点点好处，所以大家不要随便的接受别人供养。所以我们寺庙都会安排你有饭吃有衣服穿有小钱用就可以了，是吧？不参与赌博，这个是色情乃至于违法违规的不良互动啊，远离声色传马之诱惑，就是说我们不参与赌博，我们不会赌博的，出家赌博那是要堕地狱的，是吧？色情违法的行为，就是说这个，也就是说违法违规就是犯戒律了，是吧？就是说财色名食是地狱五条根嘛，是吧？我们就说杀盗淫玩酒那都是要下去的，比较危险，那是违背戒律的，这是一种不良的活动，对佛教对他人都没有好处。所以远离就是唱歌啊跳舞啊这些地方，然后这些地方是我们讲做传，就是都是什么市场 市场上这些这个好色之徒啊，闯马的诱惑，就是就跟动物一样，没什么区别。就说你喜欢唱歌跳舞，喜欢那些色彩的东西，那就是动物好。就是说，你看那个狗啊，看到大便啪啦就跑过去了，人是远离大便的，是不是？喜欢清净。然后你看到那个大便好臭，是吧？你就跑过去了。那个臭的东西你看不见，就是说那些名利彩色，就好比是大粪，你跑到跟上面去混什么了？那跟牛闯马有什么区别呢？所以我们要远离这些名利彩色啊，歌声歌舞的地方，唱歌跳舞的地方，我们都是要逃避的。你看阴官，我们修建立的那个叫什么大师是吧？看到人多的地方就避过，就是说只要有人围在一起，他就会转弯而走，他绝对不会到一块去，是吧？所以不搞个人成败，不自我操作，就是说这个，因为我们做和尚了，在诸神面前呢就很高大，是吧？所以我们要学会谦虚啊。在这个地藏经里讲，就是过往呢见到乞丐啊，学会把自己啊低下了，生怕把别人家给瞎了。然后捐款的时候，帮助他的时候，把自己呀要低下欠下来供养这些乞丐，就是说生怕乞丐呢啊见到过往我害怕，就是说或者说啊不敢接受，或者说低人在下，就是乞丐了在法律面前觉得好低下。所以呢，作为一个，如果你在某一种情况下常常把自己放低一点，就是在诸神面前呢，不要我以为我一出家了就高高在上，一定要学会把自己放低一点啊，不要搞过人成败，是吧？我们讲叫成见戒奢摩，是吧？不自我操作啊，不要想法设法的操作自己啊，样板自己，标榜自己，炫耀自己。所以社会要低调啊，现在这个形势啊就是低调形势，现在这个时代是社会低调，大家呢社会呢啊好好念佛修行，要务实修行。第五个，不与商人搞啊进行利益交换，这个多少钱那个多少钱啊，这个产多少钱，就是然后你给我多少钱或者卖给你，是吧？搞交易，就是说这个就不好。不能利用宗教的资源啊，来谋取私利，划清界限，就跟商业、跟官商、跟商业啊，划清边界，要有边界感啊，跟他们要有边界感。就是说，我们名利与利刀啊，就是说名跟利设置的，就像非常快利的刀啊，碰到啊手就破了，就流血了。我们跟他们有一轮。像喷了火火一样，要远离它，不要被它烧死了。叫烈火盏，就是说烈火盏灯，那个灯会把你烧死的。对水，对天上洒水，水就把你给淋死。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跟这些商人在一起。有一天呢，他就把你掩盖了。你有才能啊，那么说将来呢，就是他给你利益，早晚会被淹没。如果你比他低，他把你当作乞丐，天天在满足你的私心。也就是说，我们在一些有钱人面前呢，肯定是不好的。如果你比他厉害，你总有一天被他的金钱和名利啊给诱惑出，啊，就淹没了。如果你比他差，在他面前就像乞丐一样。给点给我吃，给点我钱，一两个乞丐，我不能够成为他的呢真正教化他的对象。就像佛陀他教化众生，并不是，但是我们反复啊，在这些面前，我们免不了，要不就变成乞丐向他乞讨，要不就是高高在上被名利所诱惑。所以跟商人在一起肯定是不好的啊。那么说不能跟官商勾肩搭背，干涉世间的啊俗事。就是说这个恪守这个宗教本分啊，就是说我们讲社会上讲，就是说我们这个啊政府搭台，和尚唱戏，就是搞经济，是吧？ 这个就不好，就是啊，那个地方啊，跟官人在一个，跟当官的在一块聊天啊，我这个地方搞一个宗教场所，然后你搞一个旅游地，然后我们互相起来把这个搞发展，就是搞商嘛，搞商业嘛，这样的聚焦呢，你给我一块地方，哎，我来跟你唱戏，然后我把你搞一个旅游胜地，这个就是官商勾结，知道？官商勾结这些利益为标准。出家和尚也就具深山老林，要各守本分，要好参禅问道，或者说念佛修行，不应该跟这个社会啊沾。我们喜欢静，我们喜欢躲在某一个地方，我们是看破红尘的，我们是要隐藏起来，而不是要跟他们打成一片。我们不是啊，不要跟官商们勾结在一起。我给你利益，你给我利益。不得传播极端思想啊，不要损害国家利益，不要损害公共利益，不要做一些啊伤害社会的一些利益活动啊。我们要知道啊法治的底线，这个就是倡议核心啊。这里面讲了这个学法规的里面底下啊，都是要跟这七条挂钩的。所以呢，获得的意义是，就是说我们这个宣讲的起点呢，倡议要目的要推动这个倡议啊落地生根，要在每个众生心里面扎根，要在每个场所里扎根，要每个教职人员心中扎根，要在这个团体下扎根，也就是说每个佛教协会要执行这种宣讲，每个场所要宣讲，每个僧伽都要去学习，就是每个我佛教徒啊都应该去学习知法守法。那这样的呢，就是说这个倡议具体行动呢他这个具体行动是在，你看这上面写了是2025年4月启动，就现在嘛，是吧，到2026年6月份结束啊。他这个范畴呢是全省佛教协会班子成员及教职人员，各佛教活动场所负责人以及教职人员，各佛教士生徒弟，来这包括佛教徒，就这样，全部要来学习。就是我们中国讲，这是我们江西省办的，主要是配合于真教中国真教五大真教所提倡的这个倡议书。他是配合这个做出来的，是吧？那因为你讲这七条，那这是一个七条文字啊，那么说怎么去实践它呢？是吧？它必须呢，所以讲这一大篇文字，这个文章是很多的，很多章，我把这题目念一念，就大家知道，就那学习哪一方面呢？哪些范围？然后第一个，做好自我检视，查摆突出问题，就是你有什么问题。要说出来，要把它改正。第二个，政治意识淡薄我们怎么样的改变法治观点淡薄，就是说对于国家就是爱国啊这个意识非常淡薄。就是我们现在人，因为清朝时代我们对国家的意识就很淡薄了，是吧？因为清朝时代政府时序是他们家里的政府，所以老百姓对政府呢几乎是没有一个家的感觉了。所以加上清朝时代300年之间，中国人爱国的意识啊就已经消沉了，没有了。所以到就最近几年呢我们才讲这个爱国意识。爱国意识在毛泽东手上这个一直到现在。但是呢我们现在大脑子里面，特别是我们这个以前搞经济活动，是吧，大家为金钱奔波为名利奔波，而这样呢我们这个政治意识啊就非常淡了，是吧，法治观念就非常淡了。然后从这个就最近几年啊才搞这个法治观点，所以政教信仰淡薄化，好多财务管理不会给，或者说商业侵涉比较严重，或者网络行为释放，或者外事管理不规范，是吧？或者说，所以后面呢要整治呢，整治什么东西呢？抓好整治 整改，加强这个制度建设，或者说这个组织实施啊，有三个是吧？第一个是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啊，讲究方式方法尊重，有很多。也就是说，他这个江西省佛教协会发出来的，也是礼物成章部已经发出来的。后面讲就是说这个修法规啊，这是第二个修法规。修法规的话啊，就是法治为基，民变边界，就是我们要学习法律啊，法规。因为我们讲两个条例啊，这个五个办法一定要是学习。核心有三个啊，明晰身份定位啊，一定要知道国大于教。就是政教合同必须在国家主权法律框架上开展，不得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是佛教的首要责任。就是说我们学佛啊，一定国是大于教，没有国家哪来教呢？教是依附于国家而建立的，所以国家这个是保护每个信仰者这个信仰的权利，但是呢你不能够凌驾于上，因为它是团体，你是个体啊。第二个，国法大于教规，就是说你再大的规矩不能大于国法，你就是说教规教义的阐释和践行必须符合国家法律规定啊，不得与法律相抵触。法律是每一个公民是最高的行为准则，就是因为法律是为前人，就是为我们中国所有的人服务的，是吧？所以我们不能够违反法律，是吧？因为法律它是一个整体，而你的规矩呢是一个个体啊。第三个就是说，教员首先是个公民，就是我们学佛的人，不管人们什么人，都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就是你还受国家法律保护的。政教教职人员、信教群众在享受政教信仰自由权利的同时，必须要服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就是说，我们要服行这个国家的这个宪法或者法律规定的义务，遵守社会公序良俗不得因政教身份这个规避法定的义务。就是说啊，我是出家人了，我不守法。就不可以这样讲，这样讲的话，如果每个人这样讲，每个人都有自己个人的信仰，那基督教、天主教、五大宗教，每个人都这样想，不把国家搞乱了。因为这个宗教无小事啊，只要社会自身有人类，那么说已经有了信仰了。因为头疼是吧？过去最古老的时候就是头疼，就是挂一个头疼，就是或者一只马啊，或者是火啊，或者天呐、啊，或者是地呀、啊，或者是牛头啊，或者是它叫那个叫头疼。过去是崇拜这个东西，你看这个太阳教是吧？月亮教，它就是说那些神秘的东西，那时候很多人就对它，就是说，因为为什么有教？教是凝聚人的，是凝聚我们的心的，就是说，那么说，所以真教无小事的。就是说你赚钱可以今天这个地方不干我就那个地方干，但真教不是，真教它是灵固，它可以舍弃生命的，就是说我可以为佛教舍取生命。你看我不要家，我不要财产，我不要这个连父母都不要，跑来出家，那证明这是什么力量能达得到呢？是吧？那就是真教了，是吧？教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呢它是无小事的，所以国家对真教一定是很重视的，知道吧？所以呢它不是小事，知道。所以呢维护国家统一啊，这个国法大于教规，不得就是说这个不得与法律抵触啊。那第三个呢就是说教民，就信教的教民首先是一个公民，真教教职人员享受享受真教信仰自由权利的同时要负起宪法和法定义务，遵守社会公序这个念过了。也就是说这是三个大于，就是国大于教 国法大于教规，这个教民要守，要首先是一个公民，不管是教职人员不是教职人员都是一个公民。第二个，学法必学法规，核心条款要精准解读。政教教规里面，就是说政教事务条例里面讲关键条款，就是说禁止利用政教从事破坏社会秩序、破坏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就是这我们政教条例里面是有的，是吧？为什么这个国家这个他，你像18岁的孩子啊，要经过国家的教育啊，你不能到学校里去宣传佛教，不能到军队里宣传佛教，因为佛教它是一个成善的，或者说它是一个极端的，它是一个信仰。他说，如果你要把他变成一个教徒，那我说他长大以后，他就不是一个团体内，他就是说，他就跟着你个体走了。他首先要受团体教育，有个爱国的思想，有了爱国思想稳定以后，再能够去实现自己个人的这个思想。如果别人，我长大以后，我还是当兵呢，我还是出家呢，那18岁以后再想。首先一个保护团体的意识，就是保护全人类，这种思想要出来。出来以后呢，当你用什么样的办法保护全人类呢？就是我用政教的思想，我用当兵，或者说我要成家，你都可以去做。但是首先呢，要保护全人类，保护人类的一个团体意识。这种思想出来以后呢，你不管信哪个教，你都不会破坏另外一个教。你比方我学了佛教，我就不会破坏基督教、天主教。为什么呢？因为你有一个团队意识，有了先有团队意识，才有个人意识。就是，我觉得佛教的思想挺好，它能保护全人类。就是，目的是要爱国、爱社会、爱人类，然后呢，以你自己个人的信仰。就是说我赚很多钱来帮助天下人，那是可以的。就是说我只赚多少钱，我不帮助天下人，那你就完蛋了，是吧？那你为什么有这样的思想呢？就因为人在18岁以前没受好团体的教育。你要受团体教育，你绝对不会这样想。就是你赚很多钱，我要自私自利，是吧？就是我赚很多钱来帮助天下人，那就团体意识跟这个个人意识是不是？就是说我只帮助佛教，我不帮助外在人，那你就是个体意识，是吧？就是说我们和尚只想做我们教内的人，不想教外的人，不觉得不正常吗？我们讲自念了，就是自己念自己，不念他。佛教认为人人都有佛性，这就是团体意识。为什么乔达多释迦牟尼佛他是一个国王，他有国王，他有国家意识，知道吧？所以他有这个基础以后，他出家以后，他脑子想着人民，他不是想着我的政教徒弟，他是想着全人类的人，整个宇宙的人。为什么？因为他是太子出家的。所以你看，就说小孩子的教育，首先他要保护他。那我们从这方面来理解，为什么18岁以前他不能到寺庙来接受我们的信仰，那我们就理解了，明白吧？怎么办的话，你老是，哎呀，这个孩子不到寺庙了，以后佛教准则就断了。佛教3000年都没有断，你担心什么呢？你担心什么？你讲，就不是这样的，知道吧？所以小孩子要接受社会教育很正常。你不觉得我有一个小孩子吗？你有一个小孩子在庙里住了以后啊，这个摸一下，那个摸一下，那个孩子变成老油条。然后呢，他动不动跟这个住子回家，跟那个住子回家，或者那个孩子根本就管不了。后来是自己跑到外面流浪，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寺庙团体啊，都讲慈悲，对孩子从来没有严格的教育。你严格的教育，他不严格的教育，因为你跟他没有亲缘关系，所以这个摸一下头，哎，明天买个油条，他买个香蕉，他买个苹果，搞得好像天下人对他最好，然后他就变成，他跟谁都可以跑，最后呢，你管不了了，就这样变成一个废人。就是那小孩子现在都不知道什么样，所以他必须接受社会单独的教育，父母的教育就必须跟他们在一起。所以我不赞成小孩子在庙里长大，就是在庙里长大，他就是会，他没有一个社会团体的这种意识的话，那么说他就比较自私，就是 当然，就是我们来讲的话，他变成零利润的人，是吧？但是他没有一个团体意识，他只认为外面人都是坏人，是吧？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一点，不得就让兼职借啊借增加名义敛财，是吧？前面都讲过啊啊啊，这个呢这一条主要是讲这个啊兼职啊名义来敛财，增加货证场所不得违规接受巨款捐赠啊，不得参与。啊，商业操作，这里面主要是我们讲增教场所啊，不得违规啊，接受啊，就你比例来讲啊，这个我们接受捐款不带任何条件，就是说你拿了人家的钱供养寺庙，你不能带做任何条件。比例来讲，这个我拿钱给你，然后你呢啊，给我去多投些票，就这样。就是在西方国家你给我投票，是吧？这个就带着条件了，有条件的捐赠我们是不接受的，是吧？或者说不能够参加商业操作，政教教职人员必须啊经政教团体认定啊，政教事务部门备案啊，方可从事政教活动，也就是在家居士不可以到处念经啊，给别人家超度啊，这是绝对不可以的，不能够去啊举持政教活动，只有出家人才可以。这是讲这个政教事务条例里面，政教教职人员网络行为啊，必须要，这主要是讲法律范围之内啊，啊不得在网络上自我操作，标榜个人，啊谋取不当的利益。不得发布危害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政教和解的言论。这个就是说，你在传播佛教的时候啊，要小心这一点，是吧？就是说这个啊，不能伤害兄弟教。就是说，你讲这个基督教是假的，听这个你要讲你讲这话，人家就会反抗啊，对你对他的政教的攻击，人家可以告你的。只要把这一条拿出来以后啊，向这个上级或者是直接去告发，然后就要把你一个呢把你取消，第二个呢搞不好呢你要是严重还可以把你抓起来，是吧？然后我们翻身了，现在翻身2026年翻身这个不能乱翻身了，2006年还是1月1号啊，翻身，你要在外面翻身的话，人家拍照下来以后，啊，去告官，要驻留15天的，就是说、啊、以后我们不能够随便去翻身，也必须要经过统一，或者在寺庙内翻做，你可以翻身，但是不能做仪式。做仪式在哪里？只有在寺庙范围之内做宗教仪式，然后你再拖出去翻身，不能够在那个长江的路口啊做宗教仪式，不可以的啊。所以我们宗教头啊，你居士呢还不能够带一般人在给他念经啊，翻身衣柜啊，是不可以的。就是这样的被人家拍照下来，然后告官了，可以抓你拘留15天，对吧？所以要想去翻身就到寺庙内，对吧？人不要带着这个侥幸，因为侥幸人家也看得见，人家拍照还告诉你啊，就是因为你躲着人家就看不到了，人家偷偷地拍下来，现在拍摄的东西很厉害的，就很远都可以，那个声音唱出来老远都能听得到啊、这地方你拍下来，他吃饭没事这样他就告一下，就是现在人的网络移动快，把你拍下来发给政教主，政教主这是哪里的，他马上去查，现在好厉害了。就是说你看前面一个就是在网上就不知道哪里人搞了一个图片出来，也就在我们澜沧那边，是吧？在那居士在念经呐、啊、坐在莲花上搞的那些妖魔鬼怪，我们也不知道是哪里的，但是呢我们就发到宗教那个团体那个 QQ 群里面出来，然后宗教主马上就派人去查这是哪里，然后呢你追我我追你，追到最后面他一定要追到那个人，然后把那个人找到了，对的。就是说你不要以为找不到他一定知道，就是说你一个人抛来翻身有一天就把你找到了，就能看不知道犯了什么错误，就是说天成 祸从天降，你知道，你自己是个好心，你不知道，但是现在跟你讲了，你就明白了，是吧？所以你要学会守法，不能利用网络来传播低俗、色情、暴力这些违法违规的内容，社会都不可以，何况佛教呢？不得突破法律底线。这个公民，第三个呢，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同时也禁止非法传教，破坏宗教的合法行为。从这个管理治安管理来讲，对于利用宗教从事赌博、敲诈或者是扰乱社会秩序的，他有明确的处理罚款。这是关于到国家法律范畴。那么说，在第三个就是法规与倡议深度连接，就是说跟倡议它这个有连接，就是七条倡议呀。七条倡议里面就是说七条倡议非单纯的道德倡导，而是对法律法规细化的落实，每一条都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就是说，比例来讲，不借教敛财，不接受助款捐赠，对应的是宗教事务条例说禁止借宗教敛财的条例就是说，因为你是一个宗教人员，你是一个宗教的形象，你接受别人家的巨款捐赠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你是宗教人员，你已经代表了宗教了。你以宗教的这个身份来接受别人的财，叫敛财，知道吧？我这种敛财，因为你不是宗教人员，人家送钱给你可以接受，但是你是宗教人员了，你已经代表了宗教了。所以呢，我在外面敛财的话这是不对的也是违反宗教事务条例的。第二个，不与参议里面讲不与商人利益交换，是第六条，不与官员勾肩搭背。他这个契合于呢宗教事务条例里面说，不得利用宗教谋其私利，干预世俗事务，看到没有？就是说跟商人在一块的话，交换利益的话，它是不符合宗教事务条例的不能跟官员勾肩搭背。第六条，参与第三条，不参与违法违规活动，直接连接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里面相关禁止性规定违法违规嘛，觉得违法违规是他这个受打击的。你像法轮功啊，或者是奥利真教或者邪道，它是违法违规的人，就是直接治安管理要去管理的，就是你在寺庙里面搞违法行为，因为你是真教一个人员，是吧？不能做违法违规的事情不要搞两个小时。倡议里面第七条，不损害国家利益，是宪法里面这个赋予公民基本义务，更是宗教界的政治责任。就是说，我们要不能在任何宗教，因为前面讲三大，我们国大嘛、法大嘛，就是公民大嘛。也就是说，你不能损害国家宪法，是吧？就能损害国家宪法这个利益了。第四个，学法懂法的实践价值，就是说，我们行文致远，根本保障，行要稳。心事要远观，不能够想着你当下，就是为了生人学法，才能明晰魂线底线，就是说不能够压国家魂线，不能够触动国家的底线，就是魂线你是犯法的行为，就是那底线比例来讲，跑到国外去跟那些跟这个违法的人在一起连接，你就是违反了国家底线，就国家的不认可的人你是不能接触的。你看我在印度的时候，有人要带我去见那个什么大宝法王，是吧？我就不去。为什么不去呢？因为这是国家的底线，你要去了你将来就回不来了，就是这样的。就一群在外面，不要跟那些你不要触动了国家的魂线或底线。你像这个施允信，他又踩了魂线又踩了底线，是吧？ 这个这样的人，他就一定会国家一定会要制裁。所以避免引发的意思啊，淡薄触碰禁区，就是说你从来不学法的人呢、啊，很容易不小心就抵触。你像我们那个是净空是吧？国家是反对的，它是国家的底线。他说你跟他接触，你就已经触动了国家的底线，国家就一定会找你谈话的。就是连准者或者说涉嫌者连准者，他一定会被抓起来的。所以我们学了法以后啊，你就知道某些底线呢是不能出。你就比例来讲，我有一次到山丘那边啊，他准备叫我去接那边寺庙，接了寺庙。而他那天他看我的文章，就是扣空间里的文章，他是发现了师父那个空间里面有净空法师的文章，马上对我进行否定，就是一篇文章他对我就否定了，就是说他会查你的空间。那你的死空现在查了一个人很简单了，你的死空里面只要跟一些中国有底线的这些人接触了，或者文章上信息上跟着有底线的人在一起交谈的时候，可能会触动国家的底线或红线。那我说你的人生就变成了一个痕迹，这个痕迹摸都摸不了，告诉你。包括你学过法轮功啊学过一些东西，我告诉你啊，你一辈子都擦不掉，就这样一直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尽量的不要去跟这些底跟这个红线跟这个底线触动接触，是吧？不要在一点利益情况下受诱惑。在这个复杂的桌面要保持清醒，坚守自己原则，才能够依法维护好自身的合法利益权利，同时主动接受法律监督，最终实现了依法持教、依规修行，为佛教事业健康啊传承保驾护航。第三个守戒律，叫沉浸戒受传承正道。守戒律啊，这个守戒律是戒奢以俭为存存，就是说戒奢奢，我们叫奢侈嘛，就是戒奢侈成俭，就是说以俭为存存者，就是教义依著你看传承修行。在大宝基金里讲过一句话，他说啊，奢欲哎。这个受施啊，善人解约是吧？欲具私欲，就世间的欲望，心不贪着，这是大宝基金的说的。也就是说，明确的，告诉我们，贪辱啊、奢侈啊，是修行的障碍。唯有节俭自持，方能远离欲望困扰，心才能向正道。这个《宝轮禅训》里面说啊。这个啊，节俭放下是修身之基，日道之要。就是说，我们对这个要强调呢，啊，节俭，就是我们讲过午时啊，对我们的身体的修身养性是最好的，是吧？你看，就是说我有一段时间不吃早饭，不吃晚饭，吃中午一餐，然后呢，吃一点生花粉，结果呢，我四个月时间身强力壮，头脑清明。啊，走路如风，是吧？所以呢，人越来越瘦，瘦着呢不是那么难看。那说证明说人要学会呢，我们讲淡泊意思啊，就是说对于这个吃的东西呢，不要强求过多，只要能够保证身体这个有一些营养就可以了啊，不要大量的吃一些这个营养的东西，对身体没什么好处。放下物质的执着啊，进入道境的关键，就是说对于身体身外的东西的执着啊你执着断了以后呢，这是修道的障碍嘛，这样关键是放下这个身心妄物质啊，你物质身心都放不下来，你不觉得你修道就没办法修什么？那么身心把世界放下来，你修道很容易很快呀，是吧？人说成名利才说这个身体的营养和各方面要放下来，对吧？所以我们最大的烦恼是什么？就是身体。身体是坚固的执着，也就是坚固的烦恼。放下它了，能瞬间就可以解脱。所以《一教经》里面说：“汝等比丘，当知多欲之人， 唯求利故，苦恼亦多。少欲自然，无求无欲，啊，则无此患。就是说，佛陀告诉弟子们呢，要少欲自足，获得内心的安宁，这是我们修行的核心。释弘律也是这样说，对出家的衣食、饮食、所住啊、住所、财物，做出了严格的规定，明确不取取衣帐、衣财物或者衣服，不施珍馐，也就是说啊，山珍海味呀，这是戒律上规定的，也就是叫人知足常乐。参与七条的核心是啊，就是奢侈，尽奢侈，守清贵，明底线。从这个啊，我们从这个第一条消啊，尽豪华消费，就是衣服啊，不能穿奢侈品啊，这个服装就是衣服啊，穿的名贵的好布料是吧？就是一般的衣服太贵了，嗯，都不忍心去买，知道吗？就是说人家哇，这个衣服1000块钱，眼睛都不眨一下就给他买下来了，你不觉得太奢侈了吗？就是说老百姓的钱，就你这样的穿在身上，一下子就没有了，穿那么名贵的衣服干嘛？像我们出家人的衣服，不要搞得太名贵了，是吧？不带贵重的什么蜜蜡啊，或者是玉钻啊，或者是金项链啊，这些就是用挂那个句子啊，一件衣服啊，多少钱呢？是16万，是吧？我们一个大师的一件袈裟16万，你怎么不觉得不可思议吗？是吧？这太奢侈了，是吧？这样的怎么修行呢？是吧？我们要整洁啊，朴素为要。饮食呢，不得啊，不试用什么名贵食品啊，山珍海味呀、啊，不参与高档宴请，清淡果腹为度。就是说，我们吃饭不吃，只吃7分饱，还有3分呢，可以养生了，养性啊。就是说，吃饭不能吃能力，就是说吃饭，你看，你要紧紧记住，吃饭每一次吃饭都是撑起来了，这个人是短命吧。就是短命人呢，他这个都是老是吃撑起来；长命的人呢，都是只吃3分饱。你看虚远老和尚讲过一句话，他我一辈子只吃了2餐半饱了，就是说有2餐吃饱了，有还1餐吃了半饱，剩下的就根本像没吃饭一样。他有一次在山上走路，是吧？他回来吃饭，他说要下山干点事情，他把36个人的面条全部给吃掉了。就是36个人在外面干活的面条，他一个人把全部吃光了。他终于吃了一次饱餐，他从来没吃过饱饭，知道？所以就是说，一辈子吃了2餐半饱饭，剩下的没吃饱，就是。所以他一辈子都饿着肚子，就是。所以就是饿肚子，说不定还是长寿呢，是吧？住宿就是不住豪宅啊，不乘豪车，而要以简朴为宜，拒绝一切。非必要高档费，就是说，就是说我们家的玉丹呢，本来是讲国学的，讲得非常好，对吧？大家也对他很认同。结果呢，他那个人脾气越来越坏，到国外去找个住宿的地方呢，他人家住的地方他怎么不乐意？然后呢，在美国什么一个高档的地方，他找他住的地方找了10几个宾馆，找不到他住的地方。你说这个人多奢侈，就是说。就是说一个学国学的人怎么那么找他要住的宾馆都找不到，非要附和于他的那个意思。还有一个瞎子眼睛的那个人，是吧？他唱了一首歌，唱着非常这个感人，很多人对他很恭敬，然后就捧他。捧到最后面呢，慢慢的奢侈大了以后啊，脾气越来越大，到最后面什么人都瞧不起，人家大明星来见他，他都不在乎，然后请他去的时候，他说他迟到了，他每一次去的都迟到，然后迟到的时候呢，还骂别人家，就是这些他骂人家那些地方啊，这个对他的接待不好，就是说还不能够等他一律的话，讲着人家呢，就是说对他，就是说这个评价啊，就越来越低，到最后面呢。啊，在街上卖唱去了，就是按胡琴按唱去了。他本来是 有良好的这个发展，结果呢，被他的这个奢侈啊，给他拉下去了。所以人呢，不能太奢侈，所以学会啊，是尽量能代步的就代步。啊，说这个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叫精不良行精，就是说坚守清净本色，不恋于色，不搓之色情场所，这个远离声色犬马，不参与赌博、吸毒等活动，恪守不弯曲底线，不谋取不义之财，不骗取群众钱行钱财，就是说尽不当时关联，也就是不与商人搞利益交换，不利用宗教资源搞商业活动，不与闲杂人员这个叫做叫什么？叫做沆瀣一气呀、沆瀣一气，不得与不良圈子在一起，要维护佛教形象。所以传统根本就是佛教惜福戒奢的千年传统。惜福戒奢是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合的核心价值，贯穿这个历代佛教传承。就是汉传佛教成林制度，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百丈清规，要求僧众自食其力，杜绝好逸恶劳，培养勤进勤劳的品格。古代高僧如道安、慧远、显奘等，以清苦的修行筑茅棚、存粗衣、吃粗粮。却在修行和弘法成就上，会有著作。藏传佛教、南传佛教同样也将少欲知足、节俭自持为核心戒律，形成了一脉相承的优良传统，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织部分。当代价值就是坚守建立的现实意义上，在物质生活上丰富的今天，守戒律、戒奢勤俭更有重要的价值。抵制商业化、世俗化侵蚀，世俗化就是抵制商业化、世俗化侵蚀，避免佛教沦为罪名作利的工具，守护佛教清净本色，为信众树立榜样。引导社会形成清净戒律的良好风尚，传递正能量，践行政教中国化的要求，让佛教教义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社会文明相协调，增强佛教生命力。第四，注意行为，就自我革新，锤炼品格。这样第四页，说这个重行为是内修内外并修的修行者，就是他的核心准则，就是自我教育、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教育是主要学习佛教教义教规、国家法律法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提升思想认识，树立正确价值观、修行观，明确为何修、修什么、怎么修。为何修，就是自己问问自己，为何修？你修的是什么？我应该怎么修？如果修，我们讲就是首先要问了，你要修什么，用什么样的方法？要修什么，就是我的目的是为什么？然后怎么修，怎么修行？然后这个自我管理，这个叫自我教育的自我管理，对言行举止、生活习惯严格规范，制定修行计划，合理安排休息时间，做到言有所见，行有所止。不随波流转，就是自己对自己要有个规划，自我管理。就是说，你言辞上难道没有一点点规划吗？就是你的行为上难道没有规划吗？你的修行上难道没有规划吗？就一定要把自己规划好，是吧？就像我们修行，一定要有自己给自己，我要达到什么样的境界？我应该怎么去修？我应该知道自己为什么来出家，就这个意思，来学佛。 不要随波流转，就自己过一天算一天，不能这样的，知道吧？第三个，自我约束，在无人监督下督真，就是自己单独的要，比如我们说督促手心啊，顿促手口，就是说很多人在一起要说好自己的嘴巴啊，在一个人在房间里要说好自己的心念，知道？因为你在房间里自己心里会烦恼，胡思乱想，是吧？所以我们往往的呢，在很多人面前不讲话，在房间里胡思乱想，就是说大家在房间里要守心，在大众面前要守口。但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在大众面前乱讲话，就是不该讲的讲了，该讲的反而不讲，是吧？所以呢，在房间里不该想的都想了，该想的不想，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自我约束，就是坚持原则，遵守戒律，抵制诱惑，做到心有所畏，身有所正。心里面要有畏因果啊，觉得畏天人把布啊，畏自己的良心呢、啊。就是说你自己父母恩而没报呢，佛恩没报呢，要畏惧啊。啊，第二畏因果，将来我将来到哪里去？要畏因果，畏天地，我现在所有的正念，天地都知道啊。要畏神，知道吧？所以你有畏了，心有所畏，你身体才会正呢。你心没有所畏，你身体怎么会正呢？对吧？所以保持啊内心纯净，修行三大净土，从生活到内心全面锤炼，在生活上要践行一日不作一日不思的百战千规，积极参与劳动，无论是在寺院耕作、日常劳作，还是公益服务社会，或者自私其利，或者是斗戒啊、好欲、恶劳。保持简朴作风，珍惜粮食衣物，就是自己吃的粮食和穿的衣服一定要珍惜，要知道啊，一切物质乃至不易，不浪费一粒米一件衣服，要惜福要感恩啊，注重生活细节，保持啊所住的地方要整洁啊，衣着要干净，养成规律作息，就自己房间要搞干净，自己养成好一个良好的习惯，以健康生活啊助力自己的修行。从内心上要远离诱惑，要筑牢心理防线啊，不要随着啊身蛇传马，是吧？追名作利啊的世俗执念，减少对物质名利欲望的执着，要做到少欲知足。通过修禅、圣经、念佛等净化心灵，培养慈悲、宽容啊、谦虚的这个品格，远离嗔恨、嫉妒、贪婪等负面的情绪，树立正确的啊德识观，不被外界的称赞和批评所困扰，内心呢保持平静和坚定啊，所以专注于修身修行本身。就是我们内心呢一定要心平静，但是我们的信仰一定要坚定，这样的你的这样的专注呢，你这个修行，这是我们修行的这本分啊，不要被外面的赞誉啊和批评呢困扰了，就是每天搞得好难过，所以每天纠结就不好，是吧？所以对自己要有你的信仰一定要坚定，要专注它。在行动上反躬自省，做到知行合一，就是说你的行为跟你的信仰要合一，每天三问啊，是否合符啊，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生活上是不是保持了勤俭本色，心念上是不是做到了啊纯正心念，就是说你念头要纯要净啊，要无缘，你生活上要学会简约啊，不能够铺张浪费，这样在你在这个言行上，你讲话和行动上是不是符合法律法规，就最起码的啊，每一周一审啊，就把这个七条放在那个地方，然后自己看梳理一下自身不足，而每天就是说日有说进，日有说行，日有说改，就是看到自己啊日日都在改变，对啊，有偏差的地方要及时改正，不能等到明天，主要呢啊接受他的监督，虚心听其师友信众的建议，就我这样讲，你要接受他这个建议啊，就 就是不能够嫉妒然后嗔恨，我们要在批评中让自己不断成长，就是批评即自我批评，就这样，就是要接受大家的尊重，就是说这个一看到和尚就有被监督感，就感觉到哎呀我又没有修行翻译了，就这样，就是说这个或者说看到圣知识啊，看到智慧师啊，你都有被监督感，你就感觉到我看到一些修行人感觉到自己不在修行，看到一些不修行人就是觉得自己哎还好，我就是看到修行人你就要应该自省自己，我又不在修行，看到那些不修行的人啊，你感觉我不能像他一样，我应该好学，我不能够要向下流摸向下流去，就是说跟上面跟一些修行人我们看着他我们去想去跟他修习，看到下等人我就晓得我要制止，我不能向他学习，这样的，就是有一些人呢那看到人家坏了，你看他都坏我为什么不坏呢，然后心里想那他好为什么不修好呢，就是所以呢差的人呢整个是差的人走，他不会跟好的人走，但是呢优秀的人呢这看作跟好的人走，跟差人是远离的，所以我们学佛啊一定要跟优秀的人走，如果你走到无分别的时候，那你就是优秀的人被别人学习的对象，是吧，你就感觉到我干嘛要分别呢，那你不分别不就很优秀了吗，是吧，所以呢因为你不优秀才会分别，就是如果你优秀了就被别人学习的对象啊，是吧，是不要认为师父在讲分别话，就是如果你不分别的时候，那我说你就是我学的对象，是吧，核心这个核心目标是这个修为重修为的核心跟目标是修学并进，实现双重提升，就人格提升，通过修行成为一个诚实守信正直善良慈悲为怀乐作于人的人，获得社会认可和信众信赖，就是说你也许说我不想社会认同，是吧，我不在乎，你不在乎你在不在乎不是你说的，知道吧，你这个东西是绝对状态，知道吧，人格的提升并不是你讲出来也不是你学出来的，它是一种自然的，这样一个人真不真诚守不守信，你跟他一讲话一做事就可以看得出来，是吧，所以通过这样的修行呢，人格就会提升，身格就是提升，人格提升了，那说他很善良，他很慈悲，乐作于人，那说这个身格提升了，那说一戒为师，清净自心，保持清净身心，然后呢时刻都在静静的状态，就是他说追求的是一种自由解脱，成为合格的佛教教职人员，修学腾一，就是说他修就是学，学就是修，这样理论学习和实践呢它互相是结合的，学习的时候正好是实践时，实践的时候恰恰是学习时，它修跟学是统一的啊，不会是二元对立的，因为我们政教人员呢修学是统一的，不像社会学问，那么说这个研究教义教规啊，在日常中啊言行中实践做到自行合一，所以修行的悟出警示，就是坚守正道避免偏差，悟出一，将修行等同于形式主义，就是自重圣经打坐，忽视了内心净化和行为规范，就是说我们这是把仪式做完了，从来没有反观过自己的人，就是说供花供灯供水圣经上殿这些仪式我们从早到晚都做过了，但是呢从来没有忽视了自己内心的观察和你自己这个行为的范畴规范。第二个误区，勤俭节约等同苦行主义，他不当成一种苦修行，刻意的追求极端清苦，就是故意把自己搞得那么清苦，影响了正常修学和弘法，就是说你这样的做自己搞苦了，到最后面呢就是说道未成心先死，就是说你道义还没有成就你身体就饿死了，就是或者说苦不堪言走路都搭站了，就是说这个身体搞垮下来了，反而呢修行没修，影响了自己的修学和弘法。悟出第三将 将自我约束形成于封闭保守，就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出来，就是不跟人家接触，斗结于社会接触，脱离于时代发展，就是说他跟这个时代啊连接不上去，反而啊很多的咒缘呢啊就被他切断了。纠正的方法就是坚持尊道，坚持尊道，严格要求自己呀，在灵活适应社会，要坚守传统，与时俱进。第五个，续形象，就是说践行使命，铭记正能。续形象就是这个作证，作证像作证像像引领的担当者，就是引领大众。就是说，做续形象的话，主要是利他了，就是佛教界良好的形象，核心标准有三：一，政治上靠得住；四个，政治上靠得住，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自觉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宗教和解，是在大是大非的面前立场非常坚定，旗帜非常鲜明，也就是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也就是说在僧人研究教规教义阐述阐释经典，准确的阐释经典，具有扎实的宗教理论功底和较高的修行水平，能为信众提供正确指导，在品德上能服众，就是说坚守沉静戒色，就是你的品德，这个正信正行的准则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具有高尚道德情操和人格魅力，赢得信众的尊重和社会称赞其实还有一个四四呢，就是说这个那第二，形象塑造的三大实践方向，就是说这个续形象。第一，践行慈悲，以普度众生为念，就是你活在这个世界上利他的自利，利他其实就是自利嘛，就是普度众生为念，积极参加公益活动，就是慈善活动。他说第一条，实现慈悲，第一个呢是开展扶贫助困专职助学、救灾赈灾养老助残等活动，用实际行动显示佛教慈悲精神。也就是说我们佛教从最低的角度，就是照顾这些老百姓困难的人，帮助他们关注民生改善，助力乡镇振兴啊，或者社出服务啊，为困难群体传递温暖啊，或者说彰显佛教的社会价值，就是佛教在社会要有价值实际行动保证佛教呢是慈悲精神，这两个第二，文化运教，也就是说挖掘优秀文化，传承正向能量，深入挖掘佛教兼有慈悲、宽容、向善等优秀元素，结合时代需求进行创造性转化通过讲经说法、文化交流、出版书籍、公益讲座等形式传播佛教优秀文化，弘扬中华传统美德。这是第二个，文化运教，教就是佛教，用文化来运出佛教。第三个，坚守本色，就是抵制不良侵蚀，守护真教清净，坚决抵制商业化、世俗化侵蚀，不搞真教打台、经济参戏不利用真教谋取私利，保持出家的清净本色，严守清规戒律不贪不嗔不痴，守护真教纯净和庄严。形象塑造的重要意义是对内凝聚信众向心理，增强真教团体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引导群众树立正确心言，形成良好的交锋学分。对外，就是对外呢，消除社会误解和偏见，提升佛教社会认可度和公信力，为佛教事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这是对外。对国家，积极引导 真教和社会主义相使用，增进新教群众对伟大的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个认同，中国五个认同，是吧？这五个认同啊，我们一定要认识一下啊，为民族复兴呢贡献佛教一份力量。第四，新时期、新时代佛教界的责任担当，就是说啊，时代新时代赋予佛教界的新使命啊，要主动适应时代发展，以在传承中创新，在实践中发展，在形象中引领风尚，这三个。他说，在传承中创新是将教义教规与社会主义价值理念、生活方式啊相结合，让佛教更有具时代力、时代合力。在实践中发展，就是积极负起社会责任，在公益慈善、文化传承、社会和解方面啊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形象引领风尚上，要自身言行传递正能量，带动群众乃至社会形成阶级向上文明的良好气氛。第六，践行倡议，第六最后一条，也就是说共同行动。他说这个践行倡议是公仆新时代佛教中国化，佛教中国化新篇章，也就是说我们要把佛教啊在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啊这个时代里面啊产生新的篇章啊，以四个为准则。第一，以法规为神，坚守法治底线，坚持将法律法规放在首位，学法、等法、守法、运法，不触碰法律红线啊，不约政策底线啊，做依法持教的实践者、践行者啊。第二，以戒律为师啊，效忠言行举止，严格遵守佛教戒律和七条倡议啊，时刻用戒律衡量言行，做到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做戒奢啊勤俭的传承者。三，以修为为要，全练高尚品格，坚持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修学并进，不断提升人格和身格啊，做内外谦修的修行者。第四，以形象为责任的责啊，传递正能量啊，自觉践行社会责任，积极参与公益慈善、文化传承，做正向引导的担当者啊。行动倡议从我做起，从点点滴滴做起，成见建设啊，正信正行，不是口号，而是具体行为。从衣着饮食上做起，就是穿衣吃饭，衣物吃饭呢清淡啊，素食啊，杜绝啊这个奢侈品和高档宴请。从言行上不自我操作，不谋权谋利，不谋其私利啊，远离不良圈子或违法活动。从小事做起，主动参与志愿服务，帮扶困难群众，与行动传递慈悲。以自我反省做起，每日三省我身即使纠正不足，在修行路上稳步前行。美好的愿望啊，沉浸戒奢是千年传统文化优良传统，正信正行是新时代的修行准则，让我们以高宗大舍的模范，以清规、戒律、法规等引导，将七个倡议要求融入到生活中，落实到实处，以坚定的信念、务实的行为行动，共同守护好佛教的清净本色，促进五个认同，推动佛教真教中国化的深入发展，提手续写新时代佛教事业传承新篇章。后面还有三个故事可以跟大家讲，就是说这虚远老和尚啊修行的历程呢，然后这位历经了五朝失地的高僧 毕生呢都在诠释西弗戒色的真谛。法师常年穿着粗布拉衣补丁啊，礼着补丁啊，便后来举持云聚沙等名刹，从未追求过啊华贵衣食。吃饭的时候追求果腹，哪怕是一粒米掉到地上也会弯腰拾起吃掉。他常说粮食一粒不可糟蹋，这是终身的福报。他说居住的地方是蒋肉茅棚，里面只有一张恩板床，一张旧木桌，没有任何多余的家具，完全践行了参一尊的不追求豪华奢侈的要求。在利益面前，法师是坚持底线，不与商人搞传利益交换，不接受信众的贵重尊胜专真，真正做到不贪安欲，不慕奢华。他用一生来告诉我们，修行不在环境的富丽，而在内心的清净，戒律不在口头上标榜，而是在日常中践行。再看弘一大师，李虚同在出家以后彻底抛去了过去的锦衣玉食，走向了机智简朴的修行之路。他的衣服是旧的，补丁多达到两倍余去，仍不舍得丢去，完全诠释了不穿奢侈品的倡议啊，饮食极简，每日只是粗茶淡饭，从不挑吃，甚至常常吃只吃一碗稀一碟咸菜，践行了不失名贵食材等要求。他所住的是简陋简直到极致，一张床一张桌一把椅，无任何奢侈品，做到了真正做到了不住豪宅。法师正说，人生犹如西山日，富贵尊于朝山霜。在他看来奢侈享乐是修行的判决时，唯有少欲知足才能一心向道。他从不自我操作，不搞个人成败，只尊低调务实修行，成为不自我标榜坚持清净的本色典范。这种一戒为师的坚守，至今仍是我们学习的标杆。还有圆应法师上海的圆应法师，作为近代的佛教领袖，他坚持清净自守，不越雷池半步。法师严助一切涉世宴请，不管是商人的邀请还是官员的款待，只要是奢侈涉及奢华浪费，他坚决推辞，完全契合不进行高消费娱乐活动的倡议。他从不接受信众的高贵专真，常年过着清苦的生活，用行动践行了不敛财不借教敛财的底线。更可贵的是，他坚决不与官人官商呢搞利益勾结，不与官商勾肩搭背只终保持着一个出家人的清净本色，完美诠释了倡议中的不搞利益交换的要求。不仅于此，他还带领僧众开荒种地，践行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清规，以自食其力证明了不磨不义之财的修行准则。法师常告诫弟子，出家之人当以慈悲为怀，以节俭为本，而贪墨虚人追逐名利便失去了僧人的本分。这些高僧大德用一生的修行证明戒色勤俭戒色不是苦行，而是惜福，正信正行不是约束，而是正道。近日的我们物资条件都好了，但修行的初心是绝对不能丢的，戒律的底线是绝对不能破的。让我们用这些先贤的榜样，将七条倡议融入到日常衣服住行，言行举止真正做到了修法规、守戒律、遵行为、续形象，用实际行动保护好佛教的清净本色，推动我们佛教中国化走向这个走深走实。阿弥陀佛。
佛。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身，
尽此以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
极乐国。南无阿弥陀佛。
诸恶魔
作，众善奉行，
自尽其意，
是诸佛教。